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7面，我们看新三的贪气和想。那么在想义的魔镜当中呢，前面两个贪善巧、贪精力啊，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外在的啊，这个外在的一种身形的一种变化。这个契合，他这个人他追求的是一种内心对真理的一个契合，他希望能够早一点开悟啊，早点升起这个种种的神通妙用啊，是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看，当然这个想法也不能说错，一个人喜欢追求开悟也不能错，但是错在错呢，他过分的贪求就不对了，就不正常了啊。那么当然他已经起心动念了，仁者心动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他既然心动，那魔王就得其方便了，魔王当然就，你内心一动，魔王就采取行动了啊。那我们看魔王采取的行动，第二段，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时不觉今日魔着，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彼求和善男子处，夫作说法，其行即彼听法之人，外物千变，令情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一意，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个欢愉得未尝有。那么魔王的行动跟前面完全一样啊，就是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魔王派的一个妖精鬼魅附在一个人身上，使令他能够演说种种契合之法。那么这个人他就来到了这个休止观的处所啊，就敷展高座，为这个休止观人说他所喜欢的啊种种的如何开悟的法门。那么这个说法者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的身形跟听法者的身形啊都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个人他要的不是变化，不像前面啊追求善巧、追求精力，他要的是外在的因缘的变化。那么这个人他追求是内心的契合，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怎么办呢？令其听者为闻法前心直开悟。他因为魔王的摄受力啊，就使令这个啊听法的人呢，在没有听法之前就已经开悟了。当然这个一定懂教理人就有问题嘛，你没有听法就开悟，这不正常嘛。事出必有因，佛法的功德是不能私下传送的。我们再讲一次哈，佛法的福报可以，佛菩萨可以把他的福报加持给你，可以，但是善根是不能输送，连佛陀都不能把善根输送给阿难尊者。前面我们讲很多嘛，阿难尊者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想修行，佛陀说我吃饭我饱，你吃饭你饱，善根是不能输送的。那么一个有稍微懂教理的人，他就知道这个不正常，我还没有听经，这部经的道理我就懂，那当然是有外力的侵入嘛，啊，那么他不但是能够开悟实相妙理，而且呢，心中啊念念一意，他心中本来是啊没什么妙用，突然间产生变化，什么变化呢？获得宿命。你看他本来不知道他过去生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自己、他的亲人朋友过去生所发生的事情有宿命通了。或者有他心通，他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事情，在念什么事情，或者他能够看到地狱种种苦恼的事项，或者他就能够在止境当中知道人世间很多私下每一个人做什么好事，哪一个人做什么恶事，这种种种隐私的事情他都知道，或者他能够呢出口成章，随便讲出一句话就是一个偈颂，或者他根本这本经根本没有背过，他突然间可以把法华经背出来，当然这个都有问题了，不正常了。那么各个欢迎的非常有非常欢喜， 他认为自己啊有这么多殊胜的功德而感到非常欢喜，当然这个时候他对说法者也生存感恩恭敬了啊。那么这个是说法者在魔王的摄受之下，他在说法之前呢、啊，现出这样的一种奇异的相状啊。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他面对这个相状是怎么办呢？世人移迷或为菩萨，明爱其心，破佛力，潜行贪欲啊，就跟前面一样了啊。这个遗失的众生啊，遗失的修止观的人啊，就把他当作大菩萨的视线，明爱其心的，更加的爱着，更加的恭敬这个说法之人，那么就追随他呢，来破坏佛陀的利益，而潜行种种贪欲的事情。这个是大概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啊，是所有琢磨人啊共同的相状啊，也是魔王所要达到的目的啊。那么这个当中的过程呢，这个说法者他不但是现出这样的奇异的相状，他还要说出一些邪知邪见的法门啊，看他说法的相貌，口中号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世人见故洗涤本性，易入邪悟。那么这个人啊，口中号言，这个为魔所依附的说法者，他常常说什么法呢？他说啊，佛啊有大小的差别啊，哪一尊佛是比较大的，哪一尊佛是比较小的，那当然这不合道理嘛，佛佛道同嘛啊。他也说呢，某一尊佛是前辈，某一尊佛是后辈，有先后的高低的差别。那么他也说呢，这个佛有真佛假佛，那当然这个也不合理了，所有的佛都要破妄显真了，哪一个佛是假的呢？啊，还有男佛女佛啊，这个当然佛不可能现女相啊，那么菩萨亦复如是，也是有这个先后真假的差别。那么这个修学三昧的人看到他这个现出种种的异象啊，前面呢现出很多异象吗？你还没有，你跟随他还没有说法之前你就开悟了，就显种种的神通，就是产生什么变化呢？洗涤本性，易入邪悟，他就把他过去所修学的这种啊正常的戒定慧法门呢、啊，完全把它洗净了，就不要了，而转变呢，堕入到整个他所说的这些邪知邪见当中啊。我们看总结，此命魅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敌，弟子一世即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至，堕无间狱。那么这个鬼呢，是依附在说法者那个鬼叫赤魅鬼啊。那因中呢，贪惑为罪，易触成形啊。但是这种鬼平常就喜欢呢、啊，欺狂迷惑，迷惑众生啊，依附在狐狸精啊，啊狐狸跟野干的身上来欺狂迷惑众生的啊，这是派魔王派这个鬼啊，依附在说法者身上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哈，一个人琢磨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八个字哈，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我们一再强调，魔王要破坏你的功德，一定要先让你起颠倒，这是一个通则，因为没有人可以破坏你嘛，魔王也不能破坏你的功德，是你，他是要怎么样呢？他让你自己破坏嘛，他怎么破坏你的功德呢？那当然要一个人破坏你的功德，当然先让你身体颠倒，让你放弃你的思想啊，那么升起邪知邪见。在小止观的讲到魔境，他有一个判断方法，他说啊，你在打坐当中突然间有一个佛跟你说法，那你怎么判断这个法是正法还是颠倒之法？你怎么判断？当然我们没办法判断嘛。魔王他要来跟你说法，他一定精心设计过的，他刚好是抓到你的要害嘛，你贪什么他就顺你的意思。但是小止观说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我没办法判断你说的法是对是错，但是你可以感觉一下，我在打坐的时候心是极尽明了的，你给我说法以后，我突然间扰动不安，就是这个法进入到我心中以后，我突然间扰动不安了，这就有问题了。就是这个法怎么样呢？它跟你原来的界定会是怎么样？不随顺。我打坐打得很好，佛陀跟我说法以后，我的禅定更深，智慧更加的明了，我的明了性更强，极尽性更重。这个当然他的法跟你的心中一接触啊，他对你是加分的效果。他这个法是随顺界定会，那当然是正法嘛。我在修界定会，你说的法也是界定会，那么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会加分？我在修界定会，你跟我说法以后，我突然间产生扰动不安，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说这个人他跟你说的话你听了以后跟你原来的路不一样，那你就要警惕性了啊。这个简单判断方式。总而言之，魔王就是要洗涤本心，要把你的心转到易入邪物，就他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他要破坏你所有的功德，先让你去颠倒啊，这个意思。我们看心事的贪变息祥。什么叫变息呢？啊，就是这个修止观人，他突然间啊，他想要去辨别万物升起的根源，他很想要分析万物变化之理啊，万物是怎么升起的，升起以后这个过程他又是怎么样变好，又怎么样变坏，又是各式各样的变化，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他突然间有这样的念头出来，好，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好，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着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难物化，性之忠实，精爽其心，贪求变性。这个修止观的善男子，这个时候他的受印已经被破坏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他的言定的止观的功德也正式成就了。那么他就在那一念极静的心中呢，起了一个念头啊，心爱根本。他就这样想，我的生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一切的山河大地又是怎么升起的？万物生起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第一个。而且呢，他也想要去啊，穷究博然啊，一切法生起以后，它是又是怎么个变化的方式？它的性质、它的宗旨啊，它生从什么地方而来？最后终了的时候将往哪里而去？那么这个念头生起以后，当然这是打妄想了、啊，但他自己不知道。对这个妄想的心态呢，是精爽其心，贪求变性，把他所有的精神体力啊，他这个时候本来手关节是真如嘛，他就把手关节放掉了，就是整天想这件事情，万物是怎么升起的，又是怎么变化的，就贪求这样的变性啊。当然这个地方就正式的去招感魔镜的原因，那么也因为这样子，魔王就啊有机可乘，采取了行动。看第二段，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宣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彼求言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身有威神，吹拂求者，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地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即金色身。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魔王所派遣的使者啊，他现出的意象跟他所说的法门。 那么魔王就派遣了一个妖精鬼怪啊，就附在一个人身上，使令这个人能够说谎。那么这个人就来到了欢喜追求万物根源的修止观的善男子的处所，那么为这个善男子呢敷展高座，先说万物根源的法门。那么这个说法者在说法之前呢，他的身体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威德神力。威德神力说呢，这个古德的注解说啊，或者特别的庄严，或者现出种种的光明，总而言之看上去啊就是一种大威德神力的相状。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摧折降服啊这个求法之人，让他升起恭敬信仰之心。而且他能够呢使令这个坐下的人在没有听法之前呢，看到这样的威神之力啊，很自然就能够产生调伏恭敬之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经过他的引导以后呢，这些听法之人啊就很自然的认为啊，十方诸佛的涅槃菩提法身啊，这个是我们讲三德密藏嘛啊，修行就是把心中的啊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转成啊波雷解脱法身啊，这个涅槃就是解脱的，菩提是波雷的，法身就是法身的啊。那么这种人他就呢使令这个听法之人呢，就把十方诸佛的这种三德密藏啊，认为就是我现前的三德密藏在哪里，就在我这个啊父母所生的肉身身上，就是三德密藏。而这个三德密藏呢，是经过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啊，就一代一代相传。那么这样子就是诸佛的法身波雷解脱啊，这种三德密藏是常住不绝的。另一方面呢，他们都认为说啊，诸佛的功德啊，就是现在就是佛国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秽土啊，当下就是净土了啊，离开了这个秽土，没有另外清净的国土，也就没有另外的清净的所谓的金色的法身，当下就是秽土，我的肉身就是佛身啊，我的肉身就是佛陀，我所住的环境就是净土了，这么一个回事啊。那么他这样子讲的话，这个修止观人他怎么反应呢？我们看下一段。其人信受王子先心，生命皈依，得未曾有是等移民或为菩萨，推就其心，破佛力，潜行贪欲。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他本来是他能够修止观，他有一定的啊戒定慧的正见的，但是这个魔王太厉害了，他就投其所好嘛，他喜欢辨析嘛啊，万物的根源啊，身体的根源这是怎么变化，所以他就讲一些相似的法，说这个什么叫根源呢？什么叫变化呢？就在你的色身，就是三德密藏，你所住的环境就是佛国啊。这个人听了以后非常欢喜，当下就是净土，当下就是佛身啊，就王师先心啊，过去的真实正觉就没有了，而且以生命来皈依这个说法者，内心啊非常欢喜，终于找到善知识了，得未尝有。那么这些听法的疑痴众生呢，就把他说法者当作大菩萨的示现，那么推就其心啊，这个说法者呢，就当然他能够推就他心中的好药，那说相似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破佛利益，潜心贪欲，这个是所有魔王要达到的共同的目标啊。那么再看下一段，他说法的内涵呢，在这整理一下啊。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慧也。这个说法者他经常说啊，说这个依报庄严在哪里呢？就在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你六根当下就是依报的功德嘛。那么这个 所谓的正报的功德呢，男女二根啊，当下就是菩提涅槃的真实的依止之处。那么这些愚痴无知的众生呢，都信受奉行啊如此的污秽之言，当然就邪知邪见了、最后就破佛利益潜行贪欲了。那么佛陀就把这个鬼怪的名称讲出来啊，这个对治的方法，此名蛊毒厌胜恶鬼连脑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一时尽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个鬼是两种鬼的结合啊，一种是蛊毒，这个蛊毒鬼是嗔心重，贪恨为罪易从则起，这个人平常就是经常想要去害别人，因为心中有恨嘛，那么就附在这个毒蛇蜈蚣当中啊，形成一个蛊毒鬼。或者厌胜鬼，厌胜鬼他的因地呢，就是喜欢去诬枉他人啊，毁谤别人啊，贪枉为罪易忧成形啊，就是喜欢在幽暗的地方啊去伤害别人啊，处在幽暗的环境。好，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哈，这个地方他说的法错在哪里啊，这个肉身跟法身的问题啊，我们在看大乘的经典，特别是严顿的不二法门，佛陀也说嘛祖师也说嘛，幻化色身即法身啊，无名实性即佛性，的确佛陀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样的法是依的是依体性来说，我们的色身是苦恼的，是杂染的，但是它的体性是清净的。佛的色身是万德庄严的，但它的体性也是清净的。那么清净没有两种清净，清净是同一个清净，是依的体性来说。但是这个说法者是依的四相来说，那就不对了。四相的话是不同的，所以我一大师说啊，依四你要善知取舍，依四相来说，秽土就是秽土，净土就是净土。如果我不取不舍，你不取不舍就颠倒了。依四相来说，我们这个色身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三障的结合。色身依四相来说，佛陀的身是法身般若解脱。那当然要能够厌恶娑婆，心求极乐嘛。所以我们理跟事要分清楚啊。你入理观的时候，你观照它的体性，那是无分别住，那是一念不生。但是你一旦从空出假，那什么是功德，什么是过失，你要分得很清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从四相上说啊，六根就是净土，男女二根就是菩提涅槃，依四相来说就是错误，这样说法是错误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跟事要把它辨别啊，辨别。我们看第五个，贪名感想啊。这个修行人呢，他在此境当中本来是正念真如啊，心里所愿专一安住，心里所愿相续安住，心中是是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但突然间呢，动了一个念头，他动什么念头呢？他想说啊，这个修行很辛苦啊，如果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冥冥当中如果我心中有所祈求，就有十方诸佛菩萨有所感应，那可多好。贪一种敏感之想啊，那么他的相状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着邪力，严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闲运，周流金言，贪求敏感。这个修止观的人，他已经把色印受印都破坏了，而且严定的妙通也已经正式的成就。那么在一念的此观的极信心中呢，突然间动一个念头，心爱邪念，心中呢贪爱啊这些十方诸佛菩萨对我的加求感应，如果对我有一点加持感应， 那该有多好，有这种显应。而且呢，对这样的想法呢，是周流经营，是周遍把内心当中啊，周遍流动啊，专心一意的去深入的去思维研究，来贪求十方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对我的加持感应，才有这样的很坚定的贪求。当然这样子就使令魔王有机可乘了啊！当然魔王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就正式采取行动。我们看第二段：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言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彼求应善男子处，辅作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然，不能舍离，身为奴仆，世世供养，不觉疲劳，个个令其坐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之事，别生法爱，连如娇妻，得未曾有。那么就在这个人在起心动念贪求感应的这当下呢，魔王就马上派遣他的妖精鬼魅啊，附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能够口说经法，来到这个修止观的处所，那么忽展高措，来到说一些感应之法。那么这个说法者在说法之前呢、啊，他当然要先起信于对方，他怎么办呢？他使令这个听众啊，看到这个说法的色身啊，如百千岁，他又说：“哎，这个人啊，你看啊，这个头发都苍白了，年纪很大咯，但是他的容貌就像小孩子一样啊，精神体力也非常充沛啊，皮肤也非常好，就是感觉上这个人已经修学长远，而且功德甚深。且这个时候听法之人呢、啊，心生爱然，对他非常的爱要贪婪。”贪婪到什么程度呢？他觉得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善知识，好像离开善知识啊，就没办法啊，不能身上的感觉啊。那么怎么办呢？不能离开怎么办呢？就亲自做他的侍者啦，做他的奴仆啊，啊，来供养，事事供养这个说法者，内心啊，为了就得到这个说法者的加持啊，他也不感到疲累。那么这个说法者呢？他为了要使令这个跟随人产生信心啊，他使令他坐下的弟子啊，他就说啊，知是先师本善之师，他就一再的暗示对方说啊，我就是你过去的师长，我就是你根本的善之师，就是说你多生多劫就是跟我修学佛法，你今生也要一样啊，跟着我学习。那么这样子讲，当然这个所有的弟子们就别生法爱，特别的产生什么法爱之想啊，对善知识啊的依靠啊，啊，可以说如胶如漆啊，得未曾有。因为这个修止观，他就喜欢别人对他的敏感嘛、啊，啊加持嘛，所以刚好魔王就顺这个他的心意啊。那么这个说法者他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修止观的人他的面对是什么态度呢？看第三段，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力，潜心贪。当然他也没办法判断嘛啊，那么又投其所好，所以就把他当作大菩萨，那么心中呢相亲相近啊，那么结果就是破佛力，潜心贪。那么这个说法者到底是说的什么样的法，让这个修止观人这么幸福呢？我们看他所说的相似法，口中号言：“我于前世以某身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进来相度，以奴相随归摩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之地，彼无知者信是欺狂，疑是本性。”那么这为魔所依附的说法者呢，他经常就说什么法呢？他说啊，我在前世当中啊的某一生啊，我就曾经度过某一个人，比如说我已经度过你了， 那么那个人当时呢是我的妻子啊，或者是我的兄弟，那么我现在呢啊，继续再来度化你啊，把你一起带到某一个世界当中来供养某一尊佛。或者说呢，另外啊，这个世界啊，除了十方诸佛以外，还有一个大光明天。这个大光明天，古德注解说，其实这个大光明天就是六欲天的天顶啊，魔王的宫殿。那么他说佛于中住，其实这个佛就是指的是魔王，就是说大家应该要往生到那个地方去做魔的眷属的意思了啊。他说这是一切如来啊所修行的地方啊。那么无知的众生呢，信是欺狂之余啊，而遗失他本来所修学的戒定慧的正法啊。我们看佛陀啊对这个这样的一个解释。此名厉鬼，连脑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一世，即现亡难，汝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这个鬼是什么鬼？厉鬼。这个厉鬼是贪欲为罪，易衰成形。他这个鬼啊的个性啊，是喜欢意念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心中啊产生怨恨。所以他遇到这个四时不调的时候啊，就散布瘟疫啊、病毒等等，这叫厉鬼。好，这段经文啊，他的一个琢磨的因缘是贪求感应啊。其实感应道交啊，在很多的本尊法门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功德相。你看我们净土法门也是感应道交，你说你为什么往生净土？当然不是我们的力量嘛，是佛力加倍嘛。佛力加倍当然是要感应道交嘛，啊，心力跟佛力的这种感应道交嘛，才能够产生临终的接引。所以感应道交没有错，错就错在贪求这两个字。很多东西你一贪求就不对了。你看印光大师文超有一段事情，有一个念佛很精进的，他写一封信给印光大师，他说我一定要在多久的时间要证得念佛三昧，我一定要念到阿弥陀佛亲自现身为止。印光大师说你已经通身魔气分了，念佛怎么够念到说整天要去希望佛现身呢？在所有的修行当中啊，印光大师强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说实在，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最大的忌讳就是还没有成就的功德你想去追求，这个是大忌。你不去追求它自然出现，你一追求你就没有了。这世界上是这么妙的。所以我们常说老子念佛莫捏怪啊。我们能够把心中安住在佛号，你有一心不乱的功德，你自然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很自然的啊，水到渠成。但是你还没有成就之前就胡思乱想怎么怎么地，你就容易琢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清楚哈，感应道交是功德相，没有错的，错在贪求啊，你的想法错误。好，我们看第六的贪静谧祥。那么这个静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修止观的呢，贪求极静安宁，当然这也没有错嘛，这种禅定相嘛，禅定的功德相就是极静相啊，身心很安宁嘛。但是他过分的贪求，这个就问题了啊。看经文，有善男子，受印虚妙，不招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心情，要处阴极，贪求静谧。那么这个已经把这个受印破坏的人，这个圆通妙定坚定成就的人啊，在一念的极静心中呢， 心爱深入。我们知道一旦把受蕴破坏，它一定有禅定，当然禅定也可能是初禅，也可能是二禅、三禅等等。那么这个人他呢，希望能够啊深入啊，更加的深入这种极静的禅定。他觉得他禅定不够，因为在禅定当中可以使令到身心世界感到极静，感到清安。所以他对这样的一种身心世界的极静清安特别的爱要，因此他呢克己心勤啊，要除阴极，他不辞辛劳而精进的修学啊，所追求的就希望能够在啊这个阴影的极静处所呢，那么得到这样的一种啊极静安乐的功德，所以呢贪求静谧啊，希望内心能够有更多的极静，有更多的安宁，他的内心有这样想法。那么这个就坏，就坏在呢不是静谧有问题，是贪求，过分的贪求。那么结果当然魔王就得其方便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因善男子处，夫作说法。那魔王当然尔时就在他内心一再贪求的时候啊，他就啊非经妇人口说经法，那么来到了这个内心想要追求极静安宁的这个修止观的处所呢，来为他说这个相应的法门。那么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在演义老法师的注解，在偶一大师的注解都说这一段经文啊跟下一段经文有前后错字的情况，这个经文有点错字，这个静谧想跟宿命想啊在后半段有点前后对调了啊。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现在要怎么接呢啊，直接接到281面啊。281面这个心机的贪宿命想里面的第四小段，现邪惑事，从这个地方开始接过去啊，就是说这个人他贪求静谧嘛，魔王得其方便，然后派遣他的使者来误导这个人。那么这个使者，这个说法者来到这样的一个处所，他采取的行动啊，我们看经文，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到宝珠，其魔惑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即达珍宝，检测服毒诸奇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有听人藏于地上，有明夜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食家馔，或食日餐一麻一麦，其行为充魔力之故，诽谤比丘，骂力徒众，不辟忌嫌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静谧啊，当然这个跟禅定有关系啊。好，我们今天呢、啊、时间的关系先到这个地方哈、啊、进入到这里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琢磨的因缘再讲一下哈、啊。当然琢磨每一个人的想法各式各样啊，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呢、啊、就是他的一个问题点在哪里呢，因中求果，就是他的因地在耕耘的过程当中结果还没有出现，他就一先去执着这个功德要赶快出现，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当然你说那这样子大乘佛法也是要发菩提心啊，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要有所求啊，的确要有所求嘛。你要无所求，那你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才是对整个功德无所求。但是诸位要知道哈，我们有所求啊是什么求，是在无所求的基础之下而有所求，是在无助的情况之下而生心，不是你一开始就有所求，这不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整个楞严经的前面3卷半告诉我们因何因助，以不生灭心为助，不生灭心里面哪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是正在不生灭心的角度来修止修观，关照现前一念心性 急功近利之中。你一开始就有所求，你就忘失了你的不生灭的因地嘛。问题在这个地方，你就跟妄想在一起的。我们心中有理想抱负，我们为了追求解脱而修行，为了往生净土而修行，但是功夫提起来的时候，心中只有所缘境。这个时候你一旦功夫修现前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想。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只要起心动念就有问题了。修行的态度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啊，要清楚啊。功德啊，不是求来的，是修来的，也就是说是该是你的，你不要去求，它还是你的，你越求越没有，越求越没有。因为你一求的时候，你就是心外攀岩，你就把你的根本功德忘了，结果你弄到你自己琢磨了，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求，它自然显现啊，是这个态度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